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当中我们有自己的圣经，或者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我们都可以一起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延续上个礼拜我们看完第二章的前半部，那今天我们会把第二章把它看完。还没开始以前，我会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我想弟兄姐妹，我先想一下，那当你发现你面对的事情跟你自己的期望不一样的时候，可能是让你觉得很失望，可能是让你觉得我希望是这样，但结果不是这样，可能是你发现别人对你的态度或者那个事情的发展不太好，也可能我想在工作上面吧，你的单位里面你负责的那个项目搞得很糟糕，可能不是你的原因，也可能是同事，可能是其他人，你发现怎么搞成这样。或者我举几个例子哈，早上你要起来，你要赶着上班，你发现你的车里面其中一个轮胎没气了，那你要觉得怎么样，你要换轮胎啊，其他事情。也可能发现早上的要出门的时候孩子比较慢，所以他们错过了那个公车，你要送他们到学校。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想到你会讲一句什么话？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就反省，我想一下我自己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最常常说这句话，那这句话不一定讲出来的，那所以民军不一定知道，但对我来说我很容易讲这句话的。猜一下是什么话？当然是广东话哈，叫有没有搞错。我们翻译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不会吧，就是可能是我们普通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可以跟告诉我哈。那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表示我心里面有点埋怨啊，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搞错？那广东话是怎么样？有没有搞错？对吗？好，那我想一下，弟兄姐妹也可以想一下，你会怎么样反应？然后有这个反应以后我们会怎么样？我提醒我自己，当我有这样的时候，当我有点埋怨的时候，我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这个埋怨就变成内在的那种的有一种不安，有一种愤怒，然后对人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把这个变成一个跟别人有争论，以致跟别人的关系就不太好。没有当如果我是没有小心的时候哈，这个可能在两夫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心里面有点埋怨，慢慢你会发现你对对方的态度可能就不太好，然后这很小的事情都带来你就抓着那个事情引起在家里面的一种不要说争论吧，很比较 heated discussion 哈，我们叫这个比较激烈的一种讨论。好，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也提醒腓立比书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们也非常小心 ，OK？ 因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会破坏教会里面的合一。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这个二章从12节到16节，就是那个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前面从第二章的1到4节，他已经提了很多的劝勉，然后他就把耶稣基督的榜样带出来，讲完以后，他继续的来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1、2、3。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哪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更是顺服，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神，我们实在谢谢你，不但谢谢你的救恩，也谢谢你给你自己的教导，你的话语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听你的话的时候，就求神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运行动工，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这个道，特别包括孩子自己，我们不是替别人来听，乃是说神你对我说话，我愿意在这边聆听你对我所说的话。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刚才我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到上一次那个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听了保罗对他们的劝勉啊，讲了几个地方，叫他们要非常小心的，以致可以保持这个教会的合一。啊，当中他要提到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自私，不要自利，也不要自傲。好，这三方面他提醒他们，当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你们会破坏教会里面的合一。然后就提醒他们，你们可以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就把耶稣基督的榜样带出来，让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看到他的救赎，看到他的谦卑，看到他的顺服舍己，从耶稣基督的榜样里面提醒他们。所以上次我们是比较看重的是这个谦卑这一方面。那今天呢，保罗继续的来劝勉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他就从这个顺服这个方面来帮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致他们明白顺服对这个教会的合一带来的影响是那么大。不但这样，他还提到两个神的仆人的榜样，让他们看得到，都是他们认识的，一个是提摩太，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差派去帮助保罗的这个以巴弗提。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他们两个的榜样。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读完这一段经文，这就劝勉，这是保罗带来给他们的劝勉，从第二章的十二到十六节里面。然后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一开始就说这样看来，那在英文翻译呢，有的就用 therefore 的所以，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明白，哦，原来前面保罗提到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讲完以后他就说所以你们就应该这样做。对，那他提到的就是你们过往是非常顺服的，你们今天还是，我虽然我不在，你们还是要顺服，因为这个顺服对教会的合一非常重要。他也提到前面那个弟兄啊，就是我们是在主内的，当我们在主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如果耶稣基督那个顺服的榜样给我们看到，那我们也同样应该有一个顺服的生命的表现。在这个顺服的生命的表现当中，有几个地方弟兄姐妹你们是能做得到的，当你做到这样的时候，教会的合一就可以了，得到了。所以这个我们从三点里面看，这个在这边他所提到的，好，第一个，他劝勉的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要恐惧 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我们要很小心来看这一节经文，因为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这一节经文常常引起很多的争论，也有很多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角度来看这一节的经文。那我自己个人我会这样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如果你觉得你的看法不一样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但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很重要的要看到一个，就是这一节经文不是讲到我们个人的救恩那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那我们也明白保罗他对救恩的看法，那保罗是说到这个我们救恩呢，我们是因信称义。以弗所书里面他提了很多，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得到这个救赎，这个救恩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在腓立比书后面第三章里面他也提到，就是他去批评，他去反对其他人所提到的那种的福音有人说到我们可以靠肉体我们就可以得救，保罗说不是这样的。所以在第三章我们在第四节里面说到，其实我可以靠肉也可以靠肉体但我不会这样，因为得到救恩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靠我们的肉体。所以从这个我们首先我们明白保罗对那个救恩的观念是非常清楚的。那所以在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为什么他说到这个得救的功夫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做成这个，他不是说到个人的救恩，乃是说到整个教会这个得救这件事情。他是用一个好，我们说的教会的救恩这个字，可以说的教会的健康，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来让这个教会有一个健康的那个状态在里面。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会是这样说了？因为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前面那一段他都是讲到弟兄姐妹，不是单是讲到个人，他是指到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后面他也是讲到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讲到个人的事情这个我们要小心。他前面也提到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如果他这边说到是我们个人的救恩的时候，这跟他前面所说的不太一样，就是说你们每个人自己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不是这样。他是讲到整个教会作为一个群体，那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要说什么，就是说到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让我们那个败坏的自我影响教会。前面我们不是提到我们败坏的自我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自私、自利、自傲我们只顾自己，我们很骄傲，不顾别人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那以致我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教会，以致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有基督的心，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帮助这个教会，以致这个教会在灵命上面一起成长。他是这个意思。他也同时提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所以他提到那个恐惧战兢不要操心大意的来做，我们的按照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小心的这个意思在当中了，就好像我们天气冷的时候，下了雪，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知道路上面可能有雪，有 打滑的地方，我们都非常小心啊。让我想到，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要去溜冰的话，你穿好你那双那个 skate 那好，然后你要走出去那个溜冰的场地的时候，一开始出去你要非常小心，你扶着那个旁边，好，你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出去。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那同时他也做这个，你要小心，但你是可以做成你们这样的得救的功夫，是意思说慢慢慢慢小心，以后你就越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它有这个意义在里面。那我想到就是如果我们走出去溜冰的时候，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多走几步以后我们发现哎还可以啊，那我们就可以走得快一点，溜得快一点，是这个意思在里面、哦、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好，做得比较好了？保罗在这边说了，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是谁？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个这个运行哈，心里面那个运行是原来的文字就好像原文像我们今天所用那个叫 energy 这个意义在里面。 energy 的意思是我们非常非常有力量在里面、哦、那如果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发现、哦、我们越做会越好、okay? 那这边他也说到这个，其实是我们行事跟我们的意愿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立志行事是我们要立这个志，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神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那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做的就好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一样，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他的工作就没有难阻，以致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的，给我们内在的那种力量，以致我们立志行事能做得出来。所以第一个他要提醒我们的，要鼓励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们要小心注意，让教会可以健康，你要顺服神给你们在内在的那种的帮助带领，是可以做得到的。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地方呢，他就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你们要做得好一点，以致你可以像明光照耀。好，那个明光照耀那个意义说，我们这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哥林多后书也，他保罗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把神的荣耀，我们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让别人可以看到。当神的荣耀照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别人只看到的是神的荣耀，看到那种的明光。那是保罗所用的一个比喻，让我们可以明白，也是说到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当我们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人看到的就是神的荣耀。那他提醒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这个弯曲的悖谬的世代，就是说到很不平的，很难让人看到怎么是好像一条路是弯弯曲曲的，很难看到前面的。也这个也另外一个说到，这个是是非颠倒的一个世代，人是滥用他们的 能力、权力，他们智慧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是形容当时这个时代。那我问一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时代是怎么样？我不会说我们今天的时代给那个时候的时代更糟糕，我只能说今天的时代其实没有好的很多，对吗？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我们在美国，美国里面是我们是在50年代60年代有很多争取的弱势群体的权利的运动，对美国的社会带来是有帮助的，以致少数的，我们说 minority 哈，少数的族类，他们的得到他们的待遇，他们是权利是得到保障，不管你是少数的族类还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到男女这个不同的待遇是得到很大的改善。我们也其实我们作为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也一样得到好处。可是我们人就是败坏，世界里面很多事情就是原来从好的越来越发展到另外地步，因为人的败坏，原来好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哎，有的时候我们说有没有搞错，对吗？我们先不提过去我们曾经提过的有关这个同性恋、有关堕胎的事情，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个叫性别的认同，哦 ，gender identity。前几年我们当听到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事情，那个小部分人就是没事干，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那结果到后来呢，我们发现学校里面这个公共的地方，他们需要花钱把这个厕所要另外多加一个厕所，那种厕所是什么？就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都可以进去。对，后来再发展到在学校里面教书的可能会知道，就是你称呼别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代名词哈，那个学英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学什么 ？I, you, and then 什么 ？He and she and they， 对吗？这很正常的事情，对吗？但现在我们要讲的非常小心，以致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说有没有搞错？但当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哎算了，也不会影响我的，我就跟我们的小孩讲一下就好了。但慢慢你会发现情况越来越糟糕。同时也让这样的事情发展一个地步，现在变得也不知道怎么样搞，我们说这个是闹剧，好像闹剧一样，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结尾。还记得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哈，原来是男生，他把他变成那个女的，然后他就去参加那个大学的运动会，在这个游泳当中他赢了。这个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Leah Thompson， 对吗？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不太公平啊！你原来是男生，你这跟女生去比赛，特别是需要体力的运动，你结果赢了。那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变成你要保障女性的权利，还是保障这样的变性人的权利？好像这个社会搞得越来越混乱。我知道不同的州，特别比如说现在立了不同的法律，为了要保障这样的事情，让这个女子的运动不会受到影响哈。最近应该是在国会里面，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叫 resolution， 就是动议。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保障这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比赛要分得很清楚，性别的问题哈，性别是按照什么？性别只是按照一个人的他的 生你跟他出生的时候他的那个性别来做决定，一定要按照这个。不过这个议题很可能在这个参议院不一定通过，就算参议院通过了以后，拜登总统也不会签署，也可能最后这件事情会提到最高法院。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我们现在所面对这个世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那我们要怎么样，那要一面镜子能反照神的荣耀的时候，这一面镜子要擦得干干净净，才能反照神的荣耀。所以他在这边就提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做到无可指责，诚实无畏。这边两个就是说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给人看到的对外的，我们做到不要给人家有把柄，不要绊倒别人。然后说到这个诚实无畏，就是说到我们内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要干净。它的意义在这边好像我们就是非常清洁，很 pure， 好像水一样 pure， 没有掺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当我们要做到这个的时候啊，我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畏。我们要常常反省，好了，我的行为是否是做到这一点，不要绊倒别人，我内在是否是一个啊纯洁的心，那是两样。然后他也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说，凡事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那当他提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是他帮助菲比的弟兄姐妹回想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说我们发怨言，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当我们说有没有搞错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对于人别人来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例子说，如果我这个项目搞砸了，是我的同事或者我的老板他做得不好，你是这个项目搞得不好，或者说早上小孩要我送他去学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想，你在厕所里面30分钟才出来，早餐也没有吃，所以现在坐不到公车了，我要送你去。反正对人来说，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我们觉得事情发展好像不像我想象一样，我的期望是这样，但结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太满意，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或者人家对我说了不好的话，或者对我是不太公平的时候，我们的埋怨。但要想一下，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对着别人来发怨言，我们是对着神来发怨言的。所以在这边他就帮助当时的腓立比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们想到回想什么，这是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还大家弟兄姐妹都记得的，出埃及记里面常提到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走到旷野里面，在旷野当中他们第一个首先在埋怨什么，没水喝，对吗？过了不久他们说什么，没有好吃的。他们向谁发怨言？向摩西发怨言。但其实摩西跟他们说，你们不是向我发怨言，神告诉摩西他们是向我来发怨言，所以你们发怨言的时候是向着神来发怨言的。所以摩西提醒他们， 那今天也一样，当我们明白，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我们也非常小心，因为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向别人来发怨言，乃是向神来发怨言。事情，神容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不满意，但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那他也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不但你要不要发怨言，你要不要因此争论。保罗很清楚很明白的，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慢慢发展到另外一个地步，就是就开始有争论。怨言因此争论很常见的，所以当我们对神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容易着对别人旁边的人开始有争论。有的时候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不肯接纳别人的提的意见，好，那这个慢慢就会破坏我们肢体中间那种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容易让我们跌倒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好好去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我们就去批评别人，引起争论。要先从我们内在来看。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一阵就是上个月我们回香港，好，在香港的时候，我就去做了一件事情。不是去吃文敦面，乃是我喜欢去这个爬山哈，在山。那大家可能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地方叫狮子山，对吗？在市区当中，离开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所以有一天下午了，我就我喜欢去，那我就平常去，那明君没有跟我去，那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去了，就是从这个山底跑到那个爬到那个山上面。我们说爬其实是走路了。那在这个上去的时候，其实有几条路，有一条是非常明显的很容易走的，已经铺了水泥的路，那大家都走那一条，那我就觉得真的那一条没什么意义，我就走一条比较人少一点的，比较有挑战性的那个路，我就跑那一条。那结果上去还可以，上到那个顶的时候还可以，我没有跑到那个狮子山的头，我是跑到那个尾巴那个地方。那去了以后发现呢，我回来时间也赶了，我要赶回家吃晚饭了，那时候也是大概5点多钟了，我发现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我们带了一个旧的手机过去，所以我们不能打开那个地图来看。然后我走下去的时候，想走一条比较快的路吧，就不走那条大的路，走一条直径就下去。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不对，我前面走的没路了，你好像一个悬崖一样。你知道我第一句话说什么？好了，那发现不对了，我就回过头过来走走，再找另外一条也是小路，我就下去。我没有想到，其实我应该是怎么回到原来那条路，走到最高的地方，找回那条大的路回去就简单了。没有，我再走另外一条路，另外一条路下去。发现好像沿着那条小溪，有水的小溪走，越走就发现天越黑，然后旁边呢就越来那个树林的越来越树太多了，我找不到路。又再说另外一句话是什么？我在埋怨，我埋怨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没有想，其实我是我自己哈，所以到最后没办法，顺服了，就沿着原来那一条路走到一直走到最顶的地方，找到那一条比较大的路，我就回来了。好，那所以提醒我哈，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坚持我们自己以为我是对的，就没有听别人的话，那时候我们要常常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在弟兄姐妹相处当中，在服事当中，可以的，我们是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但我们要按照一个原则， 那个原则是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提过的，奥古斯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在关键的事情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一致，在不太关键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自由，就是容让别人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最后那一句他说什么，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要有爱心。我盼望我们可以记得这一个。好，第三个顺服的功课，他这样来提醒他们，就是在把这个生命的道要把它表明出来。这表明这边有两个意义在里面，这个一个表明就是让人看到，表明很明显，另外一个就是说到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持守，是两个意义在里面的。当然我们的比较容易明白的就是说，当人看见我的时候，看见我的生命，看到我的见证，就是把这个生命的道我可以给人看。这个生命的道这边就好像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耶稣对他门徒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到的，我们把耶稣基督的道把它活出来，让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看到。另外一个是说意思，我们要坚持，为什么要坚持？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持守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教训，我们要做出来。就是说我们要有基督的榜样，学习的话以基督的心为心，谦卑顺服舍己，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我们是可以把生命的道让人看到，我们也不会把这一个放弃，我们还是要坚持。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也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他是用了生命记来提醒他们。生命记里面是摩西离开的时候对以色列民他提醒他们，他提到神是什么，神是诚实无畏的神 pure， 但在这个歪曲的时代，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以色列民，你们所做的事情是败坏的事情。保罗则用这一段经文来提醒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歪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不要做败坏的事，我们反而要做的无可指责，做到诚实无畏，是这个意义在当中。所以总的来说，保罗是劝勉他们，对神我们就不要埋怨，对别人我们就不要起争论，对我们自己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要做的无可指责，诚实无畏的一个人。不单在这边，他也给他们两个榜样让他们看到，就是两个神的仆人给他们榜样。第一个是讲到提摩太，第二个这以巴弗提。那提摩太的榜样其实我们都比较容易 去理解的，因为对提摩太我们大概都有点认识。提摩太是谁？提摩太出生在现在这个地方，是属于这个土耳其叫路士德这个地方 Lystra。 那他母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很可能就是提摩太在这个地方的，刚好那个时候保罗第一次去传道的时候就经过这个地方，他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听到福音，也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信了主。然后 保罗第二次在这个传道旅途的时候，他要回到原来这个路士德的地方，有机会他认识了提摩太。而当时提摩太在他那个城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旁边那个城市里面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那所以呢，保罗听到以后，保罗就把他带到他自己的身边，跟他一起去传道。所以后来提摩太就跟着保罗很长一段时间，保罗也派了提摩太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牧养教会，帮助教会成长。所以这个是提摩太。那他们有一次也是到了这个腓立比，也在腓立比的地方建立了教会，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认识提摩太的。那在这边的时候呢，保罗就提醒，对他们说，我会把提摩太派到你们那边。那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边，他把提摩太的行程不但是告诉腓立比的教会，同时也在当中的时候，他把提摩太的事告诉他们，以致提摩太成为他们的榜样。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有几个地方是保罗对提摩太带来的一种的称赞，他说到，他与我同心，同心做一件事情是挂念你们的事。上次我们提到，我们要意保罗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这个意念相同就是说，大家要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是这个意思。在这边，他是说到提摩太跟我是同一个同心，同一个目标，这挂念你们的事。上次他说到，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说，提摩太没有求，别人都是求自己的事，顾自己的事情。提摩太不是，提摩太也关心耶稣基督的事，不但关心你们也关心耶稣基督的事。他怎么样关心耶稣基督的事啊？求耶稣基督的事啊？他跟我一同去传福音，为了福音的事，他努力。大家都看得到，这个是明证，就是说已经看得到了。他在不同的教会里面的服事，让人看得到，所以他跟我一起是兴旺福音的一个人，一同劳苦的，我们为了福音一同的服事的。然后他也说到，他待我就好像儿子带父亲一样，说到他们一同同工，不单是这样，他们当中那种的感情是非常亲密的，就好像父子一样。好，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不单是建立在同工这件事上面，也建立在这个主内的生命的一样。所以从这个我们看到，保罗给腓立比教会里面提到提摩太的榜样。那他也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以巴弗提。但我们在圣经里面，除了腓立比书这一段以外，对以巴弗提所知道的不算很多，所以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一下有关以巴弗提的事情。以巴弗提从我们今天是第2章，从后面我们能发现，其实以巴弗提原来是从腓立比教会派到去帮助保罗的，也把这个一点的金钱带过去送给他，也告诉以巴弗提，你要去陪伴保罗在他的身边，帮助他，照顾他，提供给他的需要。我们教会离开太远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去帮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吧。那这是以巴弗提，结果他真的去陪伴、帮助保罗。 可是在这个时候，保罗是在监狱里面的，他却决定把以巴弗提送回腓立比。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在解释这个原因。他说，在他离开了以后，他病了，然后教会里面，就是腓立比的教会也知道他病，也病得很重，所以以巴弗提就担心腓立比的教会会担心他，心里面是很难过。那保罗看到他这样的，希望他可以送他回去，以致让腓立比的教会见到他的时候心里面放心，那也让他有这样的机会，这个病实在是非常重，让他回去可以养病。那保罗不单是看到他这个同工，他的内在的心是怎么样，他的需要，同时他也想得比较周到，他就说，他回去不是他没有尽他的本分责任，乃是他真的有这样的需要，他就称赞他，以致这个希望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可以欢迎他回来，不要责备他。他就用了五个称呼来称呼这个以巴弗提。他说到，那英文圣经呢 ，ESV 的比较容易我们看。他说是一个，他是一个，他们被差派的一个人 ，the messenger。然后他也是一个服侍人的人，来服侍我。那保罗用这两个字是说到什么？他本身，其实保罗本身就是被差派的一个人，他也是服侍别人的一个人，他是用同样这两个名称来称呼这个以巴弗提，是一个尊重他的一个，说到他所做的事情。然后他也说到他是我的兄弟，不单是主内的一个兄弟那么简单，这个兄弟用的时候，那个是很亲爱的一个意义在当中。我有机会在这个辅导当中认识的一位弟兄，那白人的弟兄。那这一位弟兄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最需要一段时间，好，我们互相认识。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一位弟兄可能是得到帮助，有一天来见到我，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讲完以后，他称我 brother。当他称呼我 brother 的时候，我内心那种感觉，我很难形容。让我感觉到我跟他的距离好像近了很多了。称呼我弟兄 brother。我感谢神，在这边所看到的就是，保罗就称呼以巴弗提为弟兄，他跟我一同同工的，他们是同一同做事情的。不但这样，他跟我一同当兵，新的中文翻译版就把它翻成战友。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在以前，可能你在军队里面当过军，或者有其他的，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一起当兵的人，他们那种感情非常深的一种感情，是好像一种生命的感情在里面。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了这五个名称来称呼他，来肯定他，也让腓立比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放心。他保罗把他差派回来的时候，是带着保罗的祝福回来。当然好像这个还是不够的话，就是保罗在这边提醒他，实在是病，他那种病是很严重的病，病得差不多几乎要死的病。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病是什么病，但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病。保罗说到他这个病是因为他为了达成他所被差派的职分，他的努力，以致他得到这个病。 而且他得到这个病，他还是继续的来做他样的事情。所以从这几个当中，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的是提摩太、以巴佛提，他们都有那个顺服谦卑的表现。他没有顾自己的事，他们是顾别人的事，给自己的事更多。他们也一样跟别人，特别是保罗，有一个同一个意念，爱心相同，意念相同，为了福音的事情，为了基督的事情，他们一同同工。我们也看到保罗那种怜悯的心，跟他同工当中那种关系。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看整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到教会的合一，说到我们该怎么样做，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学习耶稣基督那种的谦卑跟顺服的榜样，舍己的榜样。那过往我很多时候就讲完一段，我就希望弟兄姐妹有点应用回去做。今天我就把所有的应用放在一起，我就会帮助弟兄姐妹啦，我自己也会这样做。我想我们可能在下个礼拜花半个小时，你说半个小时我没有，15分钟的时间，好好在神的面前去祷告。祷告什么？我盼望这一个祷告是有一个目的的祷告，有方向的祷告。大家都记得我们常常说到祷告当中，我们需要有什么？我们要有赞美，我们应该有感恩，我们要认罪代求。好，这是英文圣经里面的使徒行传里面那个 Acts。 那我们就有按照这四个方向我们来祷告。第一个，我们赞美什么？我们要花时间去赞美神，神赐下这个救恩给我自己，给我。我们不要为别人祷告，为了我自己。好，我们自己，我们感谢神，但我们先赞美神，给我有这个救恩，让我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先从这个开始。第二个，我们可以去感恩。感恩什么？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开始的时候，我说弟兄姐妹，有什么你在主内得到的帮助，你觉得应该感恩的？就从第二章，从一开始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圣经，以第二章一开始 来一直慢慢的去看过去，就是说我要感恩，因为我在主里面，我经历了劝勉，经历了安慰，经历的交通，有很多弟兄姐妹给我的那一种的帮助鼓励，为了这个我感恩。当然我们应该，其实我们也为了我们得到的那一种的救恩感谢神，也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这个谦卑顺服舍己的榜样。更要感恩的是，在教会当中，不但我有弟兄姐妹，我也有神差派的仆人牧者来帮助我。我们想到提摩太，想到保罗，我们为这个感恩。好了，感谢完了以后，那我们也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求神饶恕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不但在过去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的共同的生活，我在家里面跟我家人的生活当中，当我的败坏，包括我的自私自利自傲带来的影响，我有没有只顾自己的事情，没有顾别人的事情？我有没有觉得我自己给别人好，没有听别人的意见？ 我有哪个地方没有做到无可指责，以致绊倒别人。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愿意为这个来向神来求饶恕。如果你不记得的，好，那我们就回到第二章里面，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我有没有做的？有的，我就为这个向神来祷告。然后最后我就来请求了，我为自己来请求神，帮助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合一的重要，看到教会我们的目标是要兴旺福音的时候，求神帮助我同样也有这个看见，以致我可以意念相同，也帮助我学习基督的榜样，知道什么是以基督的心为我的心。当神给我们有这个提醒，特别我，对不起，我想了我自己，我希望弟兄姐妹也一样可以做得到这样的事，一同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单我们祷告完了，如果神给我有提醒的，我该去做的事情，我应该去做。找一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过去我没有关心他的，打个电话给他，后来找他一起坐下来，我们谈一下。关心他，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面怎么样？你要学习看到别人的优点。你知道哪一位弟兄姐妹，他在某方面特别有恩赐，关心别人的方面，带领小孩方面有恩赐的，找个机会跟他说，谢谢某某弟兄，谢谢某某姐妹，看到你在这个侍奉当中，你非常努力，尽心尽意。你看到神给你在这一方面有恩赐，我感谢神，也感谢你。这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困难，如果神让你看到在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上面，因着我的埋怨，因着我自己的刚硬，因着我对人的批评，以致我破坏了跟某弟兄姐妹的感情的话，求神帮助我，给我有勇气，也给我一个愿意的心，顺服的心，我去找这一位弟兄，找这位姐妹，跟他说，在过去这件事情发生，神提醒我得罪了你，得罪了谁？我愿意向你道歉，以致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和好，以致我们可以互相称呼，你是我的兄弟 ，brother， 能不能？我们都花半个小时、15分钟的时间，我们去祷告，让神来提醒我们，以致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能活出一个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主，你借着保罗提醒劝勉腓立比的教会，同时也对我们带来提醒。谢谢主，你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愿意谦卑自己，全心的顺服，以致为了我们每一个舍去他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面。帮助我们不但想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也想到神对我们的爱，也帮助我们不要单着停在这个感恩就算了，乃是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打开，顺服神的带领，以致在他心，在我们心中可以行出这个大能大力， 帮助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真的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以致我们看重教会的合一，看重兴旺福音的重要。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